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中共九三阅兵引出的真相，作者中国大陆西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1日。中共九三阅兵式录像流出这样一幕，习近平与普京走在去观礼台的路上的对话。普京兴奋地说，拥患器官可以长生不老。习近平回答，人预测呢可以活150岁。习还称70岁还是孩子。此视频一出，立即在国内外引起炸锅效应。在这么大的活动过程中，在一些国家的执政人员在场的情况下，两个独裁政权的首脑聊的公然是换器官使自己延寿，把百姓的器官作为使他们生命延长的备胎而引起的兴奋。在此看到了独裁者与百姓的关系，看到了独裁者的邪恶。作为平民，感受又如何呢？中共在自己享用百姓器官的同时，还有器官外交、国际器官贿赂行为，为其在国际事务中取得利益。器官移植技术成为炫耀的资本，百姓的器官也成为贡品、礼品。一，中共高官享用器官特供。2019年9月15日，来自北京301医院的微信广告公开宣布，2005年已启动981首长健康工程，延寿目标为150岁，称301医院医疗体系全球第一。2008年中共领导人平均寿命为88岁。广告称60多年来成绩显著，数据表明中共领导人的平均寿命普遍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北京301医院是中共中央的重要保健基地，此微信热传因引起争议后删除，而习近平与普京的对话把981首长健康工程及国家领导人用换器官来延寿的目标坐实了。我们知道中共的高官在生活方面一直享有特供，从吃的到用的、享乐的都有优质产品与专区，医疗健康都有高昂的医疗费，甚至国外先进技术与药物都有特别提供。981首长健康工程让中共特权阶层又增加了器官特供。2014年3月马航客机失联的事件中有239人遇难，当时官方给不出失联原因，但后来获悉因孟建柱的亲戚换肾，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给孟建柱亲戚做移植手术的医生与家属为逃避被灭口而去了马来西亚，为使这些移植医生与家属不漏网，中共派专门警察前去把这些人挟持回中国。在返回的途中发生了失联事件，也就是说不止那些医生及家属，连同那些警察都一并灭口了。更恶毒的是那些无辜的乘客也成了陪葬。有位熟悉中共内幕的大陆富豪透露，中共领导人的长寿秘诀在于随时准备杀人，用年轻人的健康器官替代自己衰败的器官，并常年注射由年轻武警提供的血清来保持更换器官的活性。他还透露江泽民长子江绵恒患癌已经三次换肾，杀了五个人。这种随需匹配器官的移植意味着随时屠杀健康的生命。为什么习称70岁还是孩子？因为儿童的供体会很快长大，移植后效果更好，可以使受体有返老还童之感。然而这一技术的成熟需要的庞大的器官试验体，后续不断的供体，这些又从何而来？据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失踪儿童每年20万，这20万儿童都怎么弄来的？又都去了哪里？迫害法轮功，器官移植产业化，形成活体器官产业链。换器官最早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有揭露，那时有位名叫钟海元的女子的器官被强摘， 给中共一个海军军官飞行员做了移植，但因那时中共是捂着盖着给内部人员做的，所以极少人知情。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大法修炼，因江泽民渡籍修炼法轮功人数比中共党员人数还多，所以开始无端迫害，造假诬陷，并扬言三个月铲除法轮功。江泽民下令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并直接批复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自此，活摘器官地下器官黑市变成堂而皇之的公开产业。在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诱导下，器官移植这种无本暴利生意使党国军队与公检法勾结，形成产业链。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制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群体大冤案。从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开始，无数百姓的尸骨铺就他们活摘技术的不断翻新之路。许多大医院的网站上都大肆宣传器官移植技术如何高超，有成百上千的成功案例，并把某主刀医师的大名挂在网上。2006年3月，国际媒体报道了对来自中国大陆的证人之一皮特的采访，指称辽宁沈阳市苏家屯有一秘密集中营，关押有6000多名法轮功成员，他们的眼角膜、内脏器官包括骨髓被活体摘取出售，尸体在医院焚尸炉当场火化。同月，证人之二安妮出面指证此秘密集中营就设在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的地下医疗设施里，他的前夫就是苏家屯集中营活体器官摘除主刀医生之一，主要从事眼角膜摘取。他们逃离医院时，6000名被关押者只剩2000名了，约6000名法轮功学员当中的1/4的人已经被挖空心脏、肾脏、眼角膜、皮肤后死去，并被焚毁尸体。同月，来自军医系统的证人之三指证，苏家屯医院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目前全国最大的关押法轮功的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仅在吉林九台地区的中国第五大法轮功集中关押地就有超过 1.4 万人被集中关押。最大的法轮功关押地代号 672-S， 关押人数超过12万。4月，这位沈阳老军医再度披露中共倒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官方流程，指出中共军方直接参与了器官倒卖勾当，仅他本人经手的伪造自愿捐献器官资料就有6万多份。2024年7月15日，曾任沈阳陆军总院泌尿外科实习医生的郑志证实，1994年曾与另外三名军医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直接开膛破肚，摘取了一名未满18岁军人的器官。郑志指出，事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下令镇压法轮功，规定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政策。当时军方接到命令之后，就开始关押大量法轮功学员，包括四川、武汉、东三省、内蒙等地都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关押很多人，因为中共军方可以调动火车专列。当医院需要大量法轮功学员供体，一夜之间调动专列，可以将关押的人大量转移。郑志还指出，中国从那时就形成了活体器官库，当供体非常充足有利可图，就开始从军医蔓延到地方的医院，地方政府才被迫在共产党的指挥下成立了器官移植中心，比如肾脏、肝脏移植中心，包括天津武警医院、北京航空航天医院等，这都形成了活体器官产业链的一部分。二，器官移植产业带来的副业。初期活摘器官后是焚尸灭迹， 随着活摘器官的手术大量出现，尸体量也越来越大，也被用来赚钱。薄熙来夫妻不仅带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还曾建厂制作大量尸体标本在国内外展览，因尸体量太大，那么可用来赚钱的脑路也大开，于是被摘完器官后的尸体也用来做更多创收，大脑做脑补品，头发做假发套，皮肤做移植，人油做护肤品，人肉做熟食厂食材，骨骼做植牙等材料，而且大多都是有门路的中共央企、国企、大公司才有机会得到。器官移植产业及副业，使百姓从韭菜的命运完全变成了人矿。韭菜是把钱掏空，还可以再生再割，命运比人矿还算是好些。把人作为矿物，就是取尽榨干，连再生的机会都没了。器官的暴利驱使移植技术的翻新，垂涎儿童与婴儿。随着法轮功学员的供体已满足不了日益膨胀的器官移植产业，满足不了越来越参与的更多人员的贪欲，器官供体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甚至从刚出生的婴儿身上摘去。中共在器官移植方面的大量手术，使他们越做越灵活，越做越上瘾，娴熟的游刃有余。刚出生的幼儿那么小，都可以做移植，因为幼儿的器官质量好，还可以快速长大。2024年5月21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举办儿童大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仪式，来自全国各地100余名儿科医务人员参与了会议。这个消息不知引起多少家长不寒而栗，还有多少家长赶到这样的医院给孩子就医。2025年6月11日是中共当局定下的所谓器官捐献日，罗帅宇父母通过社交媒体披露了一年前儿子罗帅宇在湖南湘雅二医院实习，在宿舍离奇坠楼身亡案的部分证据，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迅速成为热点。2024年5月8日，罗帅宇作为湖南湘雅二医院实习医生离奇坠亡，警方认定为自杀，草草结案。而罗帅宇父母从其电脑恢复被删除的大量数据中，发现有湘雅二医院人员涉嫌器官贩卖等违法犯罪的举报材料，有录音，还有打印出来的资料多达11119页。在公布的录音中，有湘雅二院的人给罗帅宇指派的任务，要求他寻找12名年龄介于3到9岁之间的儿童器官供体。另一份录音中，是湘雅二院的联络员在电话中表示，院长要求罗帅宇寻找儿童器官供体，并列出具体要求：3到9岁的孩子，又分3到5岁、6到9岁，男女各3例，每个组就是6例。然后取那标本有要求，不能沾水，要取静脉血。2022年江西省重点高中志愿中学15岁的胡星宇在学校内失踪，106天后在学校外找到尸体，内脏全无，在学校内都不安全，出了家门在哪里能安全？迫害法轮功练就的邪恶手段都用于访民乃至所有中国百姓。迫害法轮功的初期，大量警察到北京解访，绑架后关押迫害，有的致死，有的判刑，关押到黑窝用毒药迫害，有的被关进地下集中营用于活摘，这些迫害手段也都一一用于其他访民。一位因房屋拆迁上访多年的老访民曾讲这样一件事：由于经常去北京上访，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有的彼此都认识了，成了访友。有一个老头，大概是农民，带着一个21岁的儿子来上访，其他人员没人理，来了几个人说受理他们父子的案子，父子俩就跟着去了，说先到医院体检。进了医院的大厅，父亲还去挂号处挂了号，有人带着他儿子走了，让父亲在那儿等着。儿子上了楼，父亲突然听到儿子的呼救声，父亲冲上楼，也不知在哪层，走廊又没人， 父亲呼喊儿子的名字，再没回音。他就上下楼找，房间都关着门，走廊也没有人。后来有个人把他手里的挂号手续还要走了，哪去了也没看见。父亲在医院跟谁说也没人管，几天过去了也没结果，再哭喊就说是精神病，没人理了。中共一面告诉国人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面教人民唱党啊亲爱的妈妈，一面让百姓对党献忠，一面享用百姓的器官。有多少百姓大唱洗脑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多少人一边上班劳作，支付着吃穿住行用品里的税款，一边说是党给他的工资，退了休也说党给的退休金。那党不做工不务农，他哪来的钱呢？是每个人贡献的税款在养着中共，中共在给全民洗脑，说他养着百姓。中共对国人是欺骗洗脑教育，骂为百姓发声的民主国家是反华势力，骂异议人士、民主人士不爱国，给中国人丢脸是卖国贼，不许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实际上也的确有多少人跟着中共，选择不敢听、不信，对真相排斥和躲避，把为民发声的人士抓起来关押，说他们不爱国，危害国家安全。2019年伦敦一个独立法庭裁定，中共政权针对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少数群体进行活摘器官是事实，犯下了反人类罪行。2021年联合国人权专家报告说，除了法轮功修炼者外，其他少数民族也成为中共攻击目标，包括在中国被关押的维吾尔族人、藏族人、穆斯林和基督徒。三，中共是人类最大的邪教。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是妖魔，是人类最大的邪教。这个妖魔是西方来的，马恩列斯是西方妖魔的代表。共产党的教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就自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魔鬼撒旦用中国文化比喻，那就是比妲己更邪恶无数倍的妖精。圣经启示录中说，一个红色的恶龙，西方人又把它称为兽，从图画上看是长了角的七个头的红蛇，加入他的组织的人举手宣誓就被打上了兽印。这兽是红色恶龙，自己说红色政权，被这兽打上兽印不除掉，毒誓不清除，人就被这兽拖入地狱，继续被他奴役，就是加入他的组织，就被打上了兽的印记。在西方社会，圣经启示录这部预言影响最大，而很多民间的高人都知道，共产党符合赤龙、红兽的特征。圣经启示录中还称，能否抹去兽印，将是人人都必须面临的生死之间的选择。天要清算中共了，人怎么办？废除加入其组织时发的毒誓、宣誓，就是西方人说的抹去兽印，摆脱魔咒，才能摆脱中共，生命才不被红魔拿走陪葬。